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早上再次将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合一中能够知道你的心意，为这末世来祷告，为这复兴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主啊，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这一堂课主要是从先知性的角度探讨神为什么震动万国嘛，最主要是帮助我们信徒要领受神的策略跟恩膏，然后预备迎接将来的复兴。其实最主要是要调整我们人生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看来好像是挺年轻的，所以还需要为未来撒种。然后更重要是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一生的命定，开始侍奉神，因为在这动荡之中，其实圣灵刮起一阵风，我们如果能够借到这个风的力量，我们可以非常快的进入我们人生的命定。我们会有两天的课程，这个星期六和下个星期六。今天是主要讲两个大题目了，一个是讲神的复兴，一个是讲神的审判。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到从个人性的角度来讲，说荒年中的策略跟商场恩膏。我们开始讲第一讲，就是神的复兴。基本上我要先分享一下去年年底的一个异梦，它的题目是1865年的复兴蓝图再现。基本上就是我在梦中发现自己我要走下一个轮渡的，走到一个平台上面，然后经过售货员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拿着家里那个电话，不是我的手机，是家里那个 callless phone， 还在 yuck。 然后边讲我就边觉得自己说，怎么来了北美这么多年，还有英文还讲得这么烂，还有那个中国人的口音嘛。结果我下到这个渡轮的平台，发现哇，那个海水已经涨起来了，是涨潮的时候嘛。不知怎么样，我特别还一直走到平台的边缘。往前一看，突然间一个大浪一冲过来，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快退回来嘛。我就说，哦，怎么今天浪这么高呢？那忽然间我不知道怎么，我就往右边一看，好奇怪哦，右边的海已经沧海变桑田，所有海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些半湿半干的土地，然后已经有不少人在走的，要过去过到对面那个小岛。对面那个小岛其实是我出生的地方嘛。那我就看到，哎，还有一些人已经走到小岛的上面，所以我就很高兴稀奇，我就拿出我的 Sony camera 来照，一看才发现原来我的 camera 已经变拉长了，高度不变但宽度变加倍，所以我可以看到加倍的图形，所以我照了几张 picture。 然后转身一看，突然间我已经站在一个很巨大的展览厅，厅里面是一张一张很巨大的油画，每个油画都一两丈高，在我前面。然后我站在一幅油画前面，觉得好稀奇哦，因为这个油画全部是绿色的，一笔一笔都是用绿色的笔画，但是每笔画都有生命，偏偏中间偏下面的一笔又被涂了一笔是红色的。那不知怎么，那个女售货员又从上面又跑到我旁边来跟我讲说，这幅油画从1865年以后我再也没看到，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然后我就醒过来了。当然第二天我马上就去 Google， 而且我猜从1865年肯定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所以我就 Google 1865 China， 第一条跑出来就是戴德森类地会，我就知道哦。那我讲错一个小细节，其实在梦中那个女售货员是跟我讲说，这幅油画从同治四年就再也没出现过了。所以我是先查同治四年，我找到一个微配置，找出原来是1865年，然后1865年，然后我再找1865年 China， 然后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你们现在开始看到这个异梦的意思没有？1865年同治四年，戴德森成立中国内地会，是神一个大一幅19世纪福音广传的蓝图，而这个蓝图今天已经 去年的年底已经再一次出现了，去年已经再次出现了，而且神又加一笔是红色的，所以我就在梦中我也知道那一笔红色就是去年在佛罗里达发生的 Lakeland Revival。 那这个梦其实就已经迎刃而解了。回到开始的时候，我要走到陆地，回到我渡海过到我出生的小岛，代表我的出生地。我们都从天上来的，在世上走一回还要再回天上，所以就是说我们从地上要走天路回天家，要渡过这个海，就像以色列人要渡过约旦河一样，都是一个水代表 选主嘛。然后有一个女的售票员，基本上在异梦中很多时候女的帮手其实是代表天使啊。这怎么解释呢？因为女人的身份是帮手嘛，那天使其实是帮助我们，但是那个比我们微小一点，所以基本上我可以说这个女售票员其实是神在派来掌门的，也帮助我们度过这个这个人生这个旅途回天家的嘛。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拿着电话在讲家里的电话，顺便还失恋地上的事情了。那但是为什么我来了北美这么多年，我在梦中想说这乡音还不改呢？因为神是提醒我说我们还是从天上来的，不管我们在地上混得怎么样，家在多大，我们始终还有天上的口音，我们家乡的口音嘛。然后当我下到这个真的渡轮的平台的时候，大浪迎面扑来，就是更简单了，就是说复兴的浪潮已经开始了，我好像已经迈人家一步了，因为我的右边一看，已经很不少人已经开始在越过这个沧海变桑田了，而且有好几个人不多但也不少已经到得胜进入应许地了，所以我自己是不是慢了一步呢？那在梦中神要我仔细看，照一个用 camera 照个相，居然发现我的 camera 是加倍的，神的意思是说那我的视野要加宽，我这个视野加倍的恩高，要国度性的视野，不要看我自己，不要只是拿家里的电话在 yak yak yak， 我们要开始扩展我们的境界。然后最后一场在展览会中就更妙嘛，历世历代神有不同的复兴计划，不同的复兴计划有不同的范围，不同的果效，不同的恩高。而这一次神给我们看的是1865年时候那个普世宣教的恩高，绿色代表生命也代表福音嘛，所以19世纪那普世宣教的那一波都是传福音的，好像神迹奇事没怎么彰显。但这一次神重新画这个图画，用红色的笔画，红色我们上次在异梦异象中也讲过，代表权柄authority。 所以我这一波的，因为保罗也讲，他说传福音不是用高言大语，而是用这个圣灵和大人的名证 authority 权证，这个大人就是 dunamis 权力嘛，所以红色就代表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这一波是一个圣灵的波。所以归纳起来就是说，这一波神同样是一个普世宣教的蓝图，但是这一次神是要圣道加圣灵，所以你看到这一波未来的一波最主要特色是绿色加红色，圣道加圣灵的一波，同样是普世宣教，但有稍微不同的方面，神要更深的恩高，加倍的恩高。所以回到我们这个讲义上，你就看到说，我刚才已经讲说同治四年就是1865年嘛，但也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这个同治四年的妙处。同治就是与神一同治理嘛，那四我们上次在异梦异象课程讲过，代表神的国度嘛，就同治四年，神就说代表说我们跟神一起一同治理神的国度。然后基本上我刚才的要点刚才都讲过，我们必须要扩展我们的境界，我们不要局限于自己教会，不要思念自己一个小我，要看到神国的风已经开始出来，这个道路已经在我面前敞开了，以前不可越的险阻像大海一样，现在神已经把它变成干地了，所以这个时机是非常的奇妙。去年开始，所以在我们开始探讨这个神的复兴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探讨到底有几种的复兴嘛。所以基本上你从这个使徒行传中你可以看出神的复兴其实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五重执事者的复兴 Fivefold Minister 嘛，比如说那传福音的腓力啊，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五节，他传福音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嘛，然后神忽然间把他从这里又提到那里去，这是非常大的神迹奇事。像我们这一次 Lakeland Revival 在佛罗里达的复兴其实是一个五重执事者的复兴，因为他本特里弟兄被神所用，不管他有多少缺点，神用这个器皿，他有五重执事的呼召，就成为一种五重执事者的复兴。但是这只是复兴的其中一种，并不是也不是最大的复兴。因为第二种复兴是策略方式的大复兴 methodology， 像我们的林良堂的小组教会的意向，我们的成长也有成长，但是这种是神给我们的策略，用小组性的策略。在使徒行传中的策略是什么呢？你还记得他们大家还物公用吗？东西卖菜在一起，然后用供应给穷寡妇吗？这些都是神给他们一种特别的策略 strategy， 他们的教会也同样的增长。但是我们最渴慕的一种第三种复兴其实是一种神更新的大复兴 refreshing of God。 这种大复兴就像在那种耶路撒冷他们祷告寻求神，圣灵降下，突然间全城震动，大复兴一直讲到几千人信主，这种大复兴。还有过去就像威尔士大复兴，这个就是最高层次神就是同在的复兴，这是我们要追求的。而且当我们有这种神同在的大复兴的时候，它会带出前面这两种复兴，带出教会的增长，带出五重执事的兴起。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明白这复兴的三种种类，我们就可以更加能够明白分析说，哦，某个地方大家都说有复兴，好像又有人说拼命把那种复兴捧成说这个是 the revival， 这神的复兴，你仔细分类一下说，哎，原来不是，只是同一个复兴的浪潮中神不同的浪，有的浪大，有的浪小，但是到最后一个巨浪如山，这个就是我们要寻求的，我们要等的是这个时机嘛。所以在梦中我自己也在想说，哎，我是不是错过了呢？其实神也提醒说，没有，这是佛罗里达大复兴只是复兴蓝图中的第一笔，还有无数个几千个几百个几万个的复兴在神的蓝图中，我们不用着急。我们最主要是要抓住时机，知道神在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进入这个复兴了。我们一辈子可能几十年，你等了就这五年十年，有可能你一生都赶不上。就像我们上次分享的，像那个西门只能捧着耶稣基督的小 baby， 然后就心满意足回天家了。有的人可能祷告一辈子来不及看到真正大复兴，然后他就回天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生的逢死，这个时刻对我们是很有利，我们是在感谢主说让我们活在这个复兴的浪潮中。基本上我们知道这种复兴的种类，我们必须就是说要探讨一下如何衡量一个复兴嘛。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神这同治四年复兴的蓝图中有无数个复兴在那边，那我们怎么衡量说这个复兴的成与败、功与过呢？基本上有几个方面呢。这个陈彼得牧师 Peter Tan 他写得很好，我把他的一个文章已经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了。基本上他讲的就是有五个方面我们需要衡量，然后请大家回家要去细看。第一个就是教义和神话语的教导，看这个复兴中教义是不是正确，神话语的教导是不是深入精准，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的复兴不仅仅是一些神迹奇事彰显，我们要的是人的生命得改变，灵魂得救，信徒生命被更新嘛。教义和神话语的教导很重要，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探讨。第二个方面就是敬拜和祷告的程度。一个复兴如果没有敬拜神，如果没有祷告，我想很快就会消失。第三点就是教会成长和扩展，就是我们讲到了教会成长跟扩展。一个复兴如果 不能带来教会的成长和扩展，那我们开始要有些疑问，说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复兴？因为如果只是神迹奇事，然后教会却不增长却不扩展，那为什么神要给你神迹奇事呢？神迹奇事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要证明福音的大能。所以如果你没有果效，那你这个源头就有点怀疑了。那第四点才是说，我们要验证那神迹奇事的程度。我们也知道不同的复兴可能有不同的神迹奇事彰显，甚至没有神迹奇事彰显，教会也可以增长，如果你策略的对，小组教会。所以是这样子。第五点其实也是大家平常最少想到，就是畏罪悔改和过圣洁的生活。如果这个复兴当中大家不畏罪流改流泪悔改，决心过圣洁的生活，只是觉得说大家很过瘾，很高兴，圣灵同在，喜滋滋的，我想这样的复兴果效实在要大打折扣。我们要疑问说，到底是不是来自神复兴？因为当你在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悔改流眼泪的。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每个人都有第一次被圣灵感动，大家就不停的流眼泪吗？比如说我们被神摸到了。所以如果一个复兴，所谓的复兴，大家好像在看戏一样，热热闹闹的，轰轰烈烈的，却没有人真正痛哭流涕畏罪悔改，决心过圣洁的生活，我对这样的复兴 quote and unquote 有些疑问。所以讲完这个复兴的种类和怎么衡量这个复兴以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 Lakeland Revival 佛罗里达的大复兴。我自己只想分享一些说几点个人的看见，因为我自己这里有个声明，说这个全面完整的分析这个 Lakeland Revival 是我们神的教会全体，而且是长期的工作，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的目的，我也不太想分享，因为很多那些有权柄的使徒们、先知们、会牧者们，他们一般都还没讲。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呢？因为我觉得刚因为神要我们做这个课，所以我今天讲的目的只是分享我自己从神的领受，仅供参考。这一组是我在雷任期间寻求神的时候，神给我的异梦中的四个。因为我在过程中，一方面我很想去追求参加，但我心里面也有一些疑问，所以我就祷告寻求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一组异梦。第一个就是在一个昏暗的厕所中，臭臭的，灯光很暗，味道很不好，我发现这个厕所居然是我小学时候的厕所，什么人都没有，唯有厕所的中间放了一个小的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面一本圣经翻开，在中间翻开，然后这个场景又变，发现我是在一个山坡的路，从上往下走，两边都是悬崖，我居然发现我去哪个浴缸洗完以后，洗得全身很干净，披着一个极大的围巾，然后就在早上从上面往下走，走几步突然间转身一看，我的左边有两三匹马走过来，这两三匹马很漂亮，像天上的马一样，装扮得很漂亮，头昂得很高，然后哒哒哒哒走走走走走，然后我再往左边一看，哦不得了，前面的悬崖好像完全透明了，然后里面是发出的光，那好像可以走进去一样，然后这个光的前面左边站着一个现在最有名的神医布道的家，然后右边站一个现在最有名一个先知侍奉的人，然后左边这个人这个神医布道家，然后他不是讲了一些，我看到有上面天上好像飘下一些白纸，然后这个神医布道家他就说神的祝福要来了，神的医治要来了，然后右边这个 先知，他也说哦，神的祝福要来了，就是讲这些非常好听的话。那我灵里觉得不对，然后神就说让我继续往下走。然后第三个梦就更加的真实，我看到在会场当中，他跟着你弟兄站在前面，叫人在前面从左到右排在一排，我是在会场最后面往前看，然后他在我的右手边一祷告，砰，所有一排的人都倒地了。但我在后排发现，却发现在这空气中，会场中的后面很多邪灵在伺机而动，在这样环绕啊，伺机而动，准备攻击嘛。然后第四个梦就更加的让我惊奇了，我居然发现一个非常猥亵，好像被邪灵附体，甚至是邪灵自己在弹吉他，然后他就用英文唱 Rock and Roll， 他说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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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on tape put it on the net put it on net make a name， 他的意思就是说转转转，把它照下来放在网上，那我们可以扬名，然后这个梦就结束了。所以这一组的梦其实是在我这个1865年同治四年的梦的前面，所以当时我神特地放这样是有目的的，因为这梦以后我就开始知道说，理解说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些不安，为什么有很多去参加的人回来也有些不安，虽然有很多神迹奇事嘛。因为我们现在从后面往前看，神已经在这个同治四年的异梦中告诉他，他确实是神的复兴。但是从这四组方面，神要说什么呢？他说复兴中也有一些仇敌伺机而入，有一些杂质嘛。所以回到这个读经，第一个梦就是我在一个小学很脏脏乱乱的厕所中放一本圣经，神要我读嘛。小学就代表我们学习的第一开始嘛。厕所在异梦异象中一般代表世界，因为这污秽杂垢嘛。然后小方桌四方形，你们知道四方形代表神的国度，其实也代表神的祭坛，亚伯拉罕的祭坛都四方形嘛，所以神要我们在祭坛上献上自己，不要跟世界苟同，读圣经。第二点，神就开始揭示说现在教会的情况，我们以为最好的布道、医治布道、最好的先知性侍奉，神说都是因为有骄傲的成分。马在圣经中负面代表骄傲嘛，我的两匹马从我左边这样过来，左边在异梦异象中也代表气绝，因为大审判中山羊站在神的左边，绵羊站在右边。悬崖本来是不可过的，但居然虚幻当中好像可以过去呢，其实是更是告诉说，现在如果我们如果不气绝骄傲，我们所有认为的能做的事工，其实在神眼中都是要我们虚空的，那神让我们悬崖勒马，所以让我们非常警醒，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事工程度的多大，而是神要让我们悬崖勒马，真正走神路，弃绝一切的骄傲。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事工不是神的事工，而是神要我们警醒，就像后面第三个异梦开始讲，仇敌伺机而动，他可以让你复兴，他可以让你侍奉神，但是他总在后面准备来攻击你。当我们疲惫软弱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一些仇敌攻击扑灭复兴之火的方法。然后第四点，第四个异梦，往上扬名的异梦，就一一命中了这个嘛。仇敌伺机攻击，他是要不是正面攻击我们，他要说服我们为自己扬名，为我们的事工扬名，立一个名放在网上，就是让世界都知道嘛，得人的荣耀 make a name。所以这么简单的话的一组意象，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雷刃这么轰轰烈烈开始，到最后好像草草了之？因为仇敌照着 过去扑灭复兴的皇华再次想要扑灭这个佛罗里达大复兴，把神的第一个浪潮扑灭。所以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再重复一遍，就是说雷顿 revival 其实就是21世纪这个世纪大复兴的前奏，但它并不是复兴的全部，它不是复兴就此为止，它只是刚刚开始。然后雷顿 revival 是五重之势的复兴，它不是等同于威尔士大复兴这样神 refashion 的复兴，这样我们心里就不会有疑惑了嘛。因为很多人都拼命的把它想把它捧成说像威尔士一样的大复兴，其实它是神计划中的第一枪。信徒和教会急需洁净预备进入神的同在，不可与世界苟同。从第一个读经的异梦，第二个悬崖勒马的异梦，神已经严重的警告我们，我们现在要开始重新检讨我们的侍奉服侍方式，除去一切骄傲，在神面前悬崖勒马。因为在第二个异梦中，悬崖勒马中，我自己已经洗完澡，披了很大的浴巾，在早上七点钟往下走，神的意思要说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异梦异象中洗澡，一般代表神话语的洁净。先回到印证第一个异梦，读圣经，然后我自己披着这个东西，一个很大的白色浴巾，就代表神的遮盖，我们有遮盖，我们不污秽，不是赤身露体的。因为神是指责以弗所中教会其中一个，他是讲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等一下也会分析这以弗所教会赤身露体。所以洗澡又盖浴巾，代表我们不是赤身露体，在神面前有遮盖，站立得住。所以基本上通过这四个意象，神的心意已经完完全全表达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几点简单的反思了。第一个反思就是说，神通过这个佛罗里达大复兴特别拣选这个有瑕疵的器皿，他本特里弟兄，大大冲击了我们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宗派，所有的信徒嘛。那我们自然就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圣灵有不同的启示，不同带领。所以我们要特别珍惜这个复兴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积极迎接神这复兴的浪潮嘛。因为这是第一波嘛，从我们大家的反应暴露出我们大家的优缺点，对不对？而且神就很奇妙，他就有智慧。好像他失败了，其实正因为他失败，所以他成功，因为大家得到警醒，开始努力进入这个复兴的浪潮。第二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真心的为这个佛罗里达大复兴的当事人祷告，所有的参与者为他祷告。你知道，我们不要幸灾乐祸，自以为是，把神的复兴拒于门外嘛。因为很多人一定会被因着雷顿 revival 的所谓失败，也是真的失败，在世人眼中、教会眼中，很多人都认为他失败，被他所跌倒，就坚决拒绝参加进入这个复兴的流。那个医治不到，以后再有什么复兴，他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假的。这个就是成了，反而成了你的绊脚石。 Tommy Hicks 弟兄也是有一个异梦，我在网上放在网上，请大家回去细看，我们下一次有机会讲到。然后当然也在这种意象中，我们要反省我们现在医治布道的方式啊、宣传啊的印证啊，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我们所有的侍奉方式。特别我们要反省我们当前的先知侍奉的方式，我们所讲的内容，不要每次说今年是肥年啊，怎么样，神要祝福你啊，这只是先知侍奉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 你想想，如果约瑟跑到法老王面前，他讲说只有七年丰年，他不讲七年灾年，七年灾年一开始他肯定被杀掉了。所以你要看到说，为什么这些先知侍奉这么流行，都是讲好话，都是讲，却不讲神的审判，却不讲悔改。我们要彻底的反思，因为人有骄傲，我们喜欢听我们想要听的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想一想，会再讲一下如何接受先知的福分。接待先知并不等于无条件的接待，而且接待先知也要先查验他到底是不是先知，要查验这个先知到底是处在生命成长的什么阶段，他个人的灵命是怎么样，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当你有能够知道这些东西，你才能够接受先知的福分。回到我们这复兴的标题，我们要探讨一下说复兴的误区。我们知道复兴的种类，如何衡量复兴，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体会说复兴中有些误区，仇敌常常引导我们进入这些误区，就会炸得粉身碎骨。历史上仇敌常常通过利用信徒的缺点和教会的内部来扑灭复兴的火，通过教会内部走后门，通过我们身上的缺点，当我们不警醒软弱的时候，仇敌伺机而入，煽动我们，所以我们听他的话，结果导致失败。在如果你是复兴中人呢，你的误区常常是有几项嘛。第一项是高举现象和方式，高举现象和方式嘛，no。 比如说讲方言才得救，或者是一定要人倒地，不倒地他还把你推倒，这只是现象方式嘛。或者是一定要所有人大大声声一起热热闹闹敬拜赞美拍手跳跳才是神同在的彰显，如果大家是静默，神大大在心里面做工，灵里面做工，就好像不太热闹，觉得心里不太舒服，这就是现象方式嘛。第二个就是高举器皿的宗派，这个很明白嘛，大家人容易眼睛看到那个器皿，看到自己宗派，总认为这个人了不得不得了，没有他就没有复兴。当然事实上常常是这样子，仇敌只要把复兴的领袖打下去，这复兴就会失败，这是没错，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说，其实是神借着这个器皿兴起这复兴，大家要平衡对待，看看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了，有复兴以后就有宗派嘛，所以大家高举宗派，然后有新的复兴来说开始，不是我们这宗派，那你就不得了，说神跟我们同在啊，你大概你要小心，你是不是这个仇敌的工作呢？这是这样子嘛。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五节他都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这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在主耶稣面前以前为主耶稣开道路，轰轰烈烈的，大家去受洗啊，几千人啊，可能更多人来看他，一时间全城轰动，全地轰动。那主耶稣是悄悄的开始他的侍奉。主耶稣开始侍奉的时机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公开开始侍奉是等到约翰被下在狱中，他知道他时机到了，所以他开始侍奉。所以主耶稣的道路很奇妙。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怎么想呢？因为主耶稣知道，约翰知道他是弥赛亚。如果我们是主耶稣，我们可能就在约翰在开那个布道大会轰轰烈的时候，我们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走到他面前，约翰就在你面前下拜，然后你就弥赛亚就出来的。然后这个大家一定现在的 marketing 宣传一定是这么做的。这个时候如果不拍下来放在网上，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个岂不是白活了吗？所以想一想，就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其实主耶稣也讲得很明白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这个时候讲得很明白，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这个医好人嘛，所以他们就很逼迫。然后这个时候我们 这一段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完这个误区。然后第三种误区是高级教义和启示嘛，教义就很明白了嘛，你一定要啊说不启示，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新的启示，神真理重新亮光，那你就不得了。比如说你的教义如果认为现在神已经不再说话，再也没有神迹奇事，那你没法进入神的复兴，特别是21世纪复兴，这是圣道加圣灵的复兴，你没法进入了，因为你已经认为神不再说话，神不再医治，那你怎么真的进入神的复兴？这是你教义有问题。那启示的问题呢？比如上一波那种灵恩运动说神重新启示讲方言，但是如果你就说如果把它演绎成你的教义说没有讲方言就不得救，那也是高举是神的启示，启示者要恢复真理，但它常常是真理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如果你不高举这个神对你个人的那个局部性的启示，虽然也是真理，但是你把它当成真理的全部，或者是高过其他的真理，这就是你的误区了。所以历世历代所有复兴到最后都是莫名其妙的进入这误区，就是这样子。那常见旁观者的误区呢？如果你不是复兴中人，你是旁观者，你有种种理由是作为旁观者，但是你的误区也是要避免的。第一种误区就是说以过去复兴为唯一标准，你可能真的很追求复兴，你可能也真的很爱神，你研究过历世代所有的复兴，那偏偏神这一次的复兴的方法和方式，他恩高跟过去不太一样，你开始就发问题说这是不是神的复兴呢？有没有仇敌的工作呢？这是要很小心的，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他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吗？第二种旁观者的误区说不接受神的时间和方式，随意论断，你认为现在不可能是复兴的时候，神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复兴，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先见之主，你有自己的神学观念，你有自己人生经验，或者好或者坏的，你有自己一帮的同工，周围的人都有不同的说法，见仁见智，所以你对神的复兴的时间的方式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有一些定论，你自己都不觉得，但是你神的真的复兴一开始你自己就马上就判断了，随意论断，这叫小心的。今天听到复兴的消息，第二天就马上发表一个公告说根据我们的教义，我们认为这个复兴是什么不太属神，然后马上列举很多缺点，吹毛求疵嘛。然后第三种其实就是跟第二种是有关系，不明白神国属灵的季节，你站的高度不够高，你不是站在属灵的高原，你不明白这季节的变化，就像你在一棵树下面，如果这个树是落叶的树枝，你知道是秋天，如果这个树是常青的树不落叶子，那你就不知道季节了，这意思就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忙于自己的手头的工作侍奉，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小组教会，只是小小的地区，我们不知道神国里面风起云涌，不知道属灵季节，所以你很多做的决定，个人决定、教会事工决定，只是从你个人的眼睛的井底之蛙，你没法进入国度性侍奉，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属灵成长的一部分就包括进入属天高原，我们常常唱那首老歌嘛，进上属天高原，我很喜欢唱的。登上属天高原的意思就是说你越走越高，你看的眼光越来越远，越来越广，有神的心胸。因为不明白你属灵季节，所以你会进入下一个误区，不明白自己个人的属灵季节和位分。上一个讲的是神国的季节，这一个讲的是我们个人属灵季节和位分。我们个人成长中有不同的季节嘛，从开始信主成长，小弟兄小姐妹，到教会侍奉，国度性侍奉，进入神五重之事呼召，建立教会，我们人生中有好多种阶段，每个阶段长短不一。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处在什么的阶段，你其实不明白自己的位分， 你刚入教会小弟兄，外面好像做 CEO， 你到教会马上就要乱论断，你不明白自己属灵季节只是刚刚一个小 baby， 因为你没有自知之明，属灵的季节位分这很重要。反之，如果你真的在明白自己属灵季节，知道今年就是神要带我进入一个水深之处，神要进入我下一步的呼召，那你一定会加倍努力，在这个季节开始再次重新委身在神的施工当中。这就明白属灵季节的重要性了。那第四点，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说嫉妒以至于诽谤中伤吹毛求疵，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就刚才我想讲，就约翰福音第五章啊，这些犹太人很嫉妒嘛，耶稣基督嫉妒到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然后就是要杀他。那主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中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侍奉的方式就是神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听到什么他就怎么做，他听到什么他就说什么嘛。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是我们侍奉的目标，也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同时我们判断一个复兴也是要看这个差他来者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看他这个被差之人本身，不仅仅我们当然要看这被差之人，但是我们更要看他差他来这后面神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是神差来的，因为主耶稣给自己的主耶稣见证是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不真的。主耶稣不为自己做见证，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然后主耶稣也讲说，你们去问过约翰，你也知道约翰为真理做见证。但是主耶稣其实明明白白告诉他说，我真正的见证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什么呢？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神所差来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器皿是神所差来的，要做神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复兴。当然这器皿是有毛病嘛，宝贝放在瓦器中，但我们从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福音广传，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大能，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他的见证。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主耶稣讲，这是提醒我们同样的复兴。主耶稣的彰显开始侍奉是一个极大的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话对当时人的应对，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标准，我们刚才分享的其实都在这里面。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心里动机不纯，想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不单单求为荣耀神，我们在事工就会失败，我们就没有见证。当然这是从这个复兴角度查考这约翰福音第五章。OK， 那21世纪的复兴我们知道是一个像同治四年1860年这普世宣教的大复兴，而且是圣道加圣灵的复兴。那具体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而我们在北美华人最关心的中国，这复兴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在这里要分享一个意象，这是一系列的意象当中，是在2001年时候异梦意象中的其中一个异梦，是在2001年我们教会北美灵粮特会 在 Mission College 7月22号在敬拜时候我看到的异象。这是神给我那时候三个异梦异象系列中的最后一个。所以在这个异象中，我突然间看到我们整个敬拜场所的好像这屋顶被揭开了，我看到我自己好像被提在天空中往下看，发现这个敬拜的地方屋顶被掀开，一个极大的光像探照灯一样往上射，冲破天上的乌云，天上是一层极大的乌云，厚的乌云遮住了，所以周围是一片黑暗，只有这个光冲破这乌云，而且这个光并且照亮了这个场地的周围一些地方。所以当这个探照灯的光冲破这乌云到了天上的时候，天上就有一个回应，更大的一束光，金色的光照下来，不仅照亮了这个场所，更照亮周围极大片的土地。所以神就是说，当然这光代表文化主题的敬拜赞美啊，到了天上穿破这个愁云密布的天空，然后神有更大的回应，从天上回应我们敬拜赞美。然后我人好像又再往上去，我就看到原来这个地方就在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是在这个美国的西岸。然后我就在想说，那到底美国的别的地方怎么样呢？然后我自然又往上看，往去了一点，再往下看，美国的确实有地方的复兴嘛，但这复兴不是整片的复兴，是一些局部性的复兴，虽然局部，那个局部也不算小，美国的两岸还有中部嘛。当时我就觉得东部就是有佛罗里达的复兴，这是01年的时候，所以08年这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佛罗里达总是有复兴，但这个雷恩 revival 又已经开始实现。然后同样在这些复兴的地方，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先是有小的一束光上去，然后神有更大的光回应，然后光再上去有更大的光回应，这地方开始有复兴了。当然我作为中国人，我也想说，哦，那中国怎么样呢？马上我又回到更高点，我一看太平洋两岸嘛，然后同样的地方，但是我的右边是太平洋的东岸，就是美国嘛，东岸，对。如果你从南往北看，那左边是亚洲大陆，情况非常的惨，开始只有几个灯，小小小小的往上去嘛，然后神同样的回应嘛，那我心里就很着急说，不行啊，这个亚洲要复兴啊。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在这个北美这聚会的地方，这个光不是直直的往上射，而是开始要往左边倾斜，斜斜的一直射到天上，冲破乌云，而神的回应他是从天上斜斜的把光照到亚洲，所以开始这北美的光开始因着神的回应也照到亚洲。那我也看到从亚洲的人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亚洲的光也开始向右边倾斜，穿破天空，神回应又到我们北美，所以突然间这我看到两边的光交叉，互相的遮盖，互相的照亮，突然间一瞬间，这个在亚洲这方面的光照的速度加快了十几倍更多，那美国的速度还是一样，所以一瞬间这个整个亚洲突然间全盘照亮，然后我的这个意象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很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意象的目的其实大家很明白吗？第一点就是神回应我们的敬拜赞美祷告跟呼求， 我们有敬拜赞美祷告呼求，神一定会回应的，那复兴就会开始。越持续，神的回应越大，因为在光中不是一次性的往上照，一次我先往上照，是不停的来回嘛。所以我们持续祷告，我们的光就越来越大，我们能够照亮的周围就越来越大，这就是地图的改变。其实这只是第三个意象，在前面神在有个异梦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东区的那个退休会。我在梦中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有一个小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中午喜欢睡觉，因为大概喜欢爱做梦。我在做梦睡觉十五分钟，居然有一个梦，在梦中发现周围一片黑暗，是一个一个的小小的山头嘛，我自己在一个山头上面，有一束小小的光撞到天上，然后神有一个小小光回应，然后我周围一看，这光不太多，很多小山头都是黑不溜秋的，只有几个小 SPA 在那边，所以我就开始寻求神，神就说这个就是开始要祷告敬拜赞美，个人先复兴，然后在神再给我第三个意象，是一个群体教会地图的复兴。当然神在第三个这个意象中也是讲说，我们太平洋两边的信徒要彼此扶持祷告，传递复兴之火，我们两边的复兴要互相传递嘛。然后美国有一些局部性的复兴，当然也提到佛罗里达会复兴，就是其中一个就是2008年发现的大复兴。不，基本上他的意思最深刻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自己复兴神复兴的方式，互相传递火种，那互相带导。而且神特别提及到，我在这意象中看到这亚洲大复兴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是整个亚洲大陆包括印度都会复兴。所以我们明白看到说，神在21世纪有这个复兴的大计划，我们确实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明白的话，这话我们开始讲到说，复兴的高潮什么时候来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复兴不是唯一的一波，像只是局限在佛罗里达的大复兴只是其中一个。我们也知道说，这复兴会很多次，很多世界各地不同时刻。那什么时候是它的高潮呢？因为你知道一个复兴的高潮，你心里就比较有把握，可以迎接进入这个高潮，对不对？如果你知道高潮，你大概就是说，哦，我们现在还剩下几年可以准备，可以进入这神的时候。去年我们在这个为这个星期三祷告会先知话语分享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嘛，他说诗篇20篇每一句代表我们教会从2001年开始的一年。当然了，其实我仔细思想，这也跟神国度的事的风向的发展其实也相对了。所以很奇妙，今年是2009年，这诗篇20篇有9章。所以诗篇20篇第一节他说，愿耶和华在你遇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遇难的日子，我们也知道2001年有最遇难的就是一个911的日子。然后第三节，纪念你一切的贡献，悦纳你的环境。我们教会2003年搬入这个新场地，神悦纳我们的环境，我们进入一个 next phase。我只是快快讲。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2007年发生的事情，你去看灵粮特会啊，教会行思路，你就开始有些笑出来。2008年是最讲的最直接的，诗篇20篇第8节，他们都去身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2008年很多人开始扑通，脚下的地板被抽掉嘛，所有的世人很多东西突然间都去身仆倒。神所爱的人必有神的指引，我们却要立得正直。现在正是我们 教会发光立着正直的时候。那09年就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九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所以今年是我们祷告，持续祷告，呼救神，呼求神，求神拯救的一年。所以这 strategy 这个方法就出来了嘛。我们仔细思想这九年诗篇二十篇，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季节。照着这九年来分析一下我们个人侍奉生命成长的属灵季节，你就发现说，哦，我现在可能还临在2002年呢，91开始后你就起不来了。你要想说，哦，我们前面还有这么多东西，赶快补上来，你知道。一天当一天如一年，下星期你就回到2009年。OK， 复兴的时间表，我在自己在这里会总结了几个基本主要的年份，因为在这几个年份中，等一下我会分享神有很多话语，有些警告啊，有些启示的话语。2005年其实是框架地基之年。Year of Tires and Door， 这是一个意象，异梦加意象。2005年为什么是框架地基之年呢？因为2005年的年底12月18号，我又做了一个梦嘛。在梦中，我看到一个新闻，是报纸，报纸上面有一个大大的标题：2005年是Year of Tires and Door， 就是说 Tire 就是地上铺的瓷砖，还有 Door 就是黄门。报纸上面的英文的报纸上面写总结2005年，他说2005年是一年有关于瓷砖跟门的年。然后就醒，但醒来你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神给你这个梦，为什么2005年是关于瓷砖跟一个门的年。你看到报纸你永远理解，所以你得去祷告啊。所以祷告我就看到一个意象，我看到一个房子刚刚在建，这个地基已经打好了，框架已经打好了，就是没有墙，但是右边有一个门，没有门，但是这个门的门框已经设好了，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空空的架子，有地基。但是好奇妙的是什么呢？虽然它是一个框框的架子，但是它地板居然是全部做完了，非常漂亮的白瓷砖，方形。然后神就解释了，我把这个解释用预言的方式写出来嘛。这是解释异梦异象的第三个层次，在恩膏中解梦，我把它放在网上，你大家可以去看。基本上的解释就是什么？这些瓷砖四方形的，代表是国度性的，是神说是代表神的使徒跟先知，被选的门徒。那为什么这个要先做好这地板，代表使徒跟先知呢？因为以弗所书上面讲得很清楚，2章20节，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黄脚石嘛。所以这地基地板黄脚石根基已经完成了，框架也在这边，框架代表教会了，门已经好了，可以让人进来了。所以圣在这预言中，我也写在这里大家去讲，圣灵也说2005年是一个复苏的一年嘛。然后神已经在准备他的子民进入这个末世，神这个在末世复兴的脚步也加快了。然后神已经设立好这些使徒跟先知，有着五重执事的根基嘛。然后神说在这个框架中，别的没有墙，门却框做好，为什么？因为门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让人家进来嘛。白色的瓷砖代表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瓷砖是代表被火烧过，被神试验过，才可以做地基，有十字架的功课。而且神特别说这些漂亮的瓷砖，因为你站在这个瓷砖上面，漂亮的闪光的，所以 你任何脏的脚马上就看得很清楚。使徒先知们要作为神的镜子，反照世人的罪，所以你侍奉神要圣洁嘛。有约翰福音13:10讲说要洗脚，你们虽然洁净了，但还是不洁净，因为少了神话语的洁净。神说要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洗脚，除去。洗脚是代表除，从一方面讲，就代表这个脚是我们站在地方跟世界接触的地方，神让我们洁净，与世界分离，分别为圣。白装我们刚才讲，就是代表圣洁，也代表瓷砖，代表被火烧过，被神试炼过。神也提醒我们说，黄门已经开了，教会的框架已经成立了，我们要赶快去拉灵魂信主得救，进入这个地方。神说如果这个房间建好满了，门就要关起来了，所以就一个紧迫性了。他说这个 house， 这个还没建成的房间，将在末世成为大家的避难所。然后所以现在，特别神说现在正是建造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也在建造荣耀的教会？其实都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和道路当中，我们也铺了一个根基，过去10年很好的根基，这是从我们个人讲，我们很好的框架。未来10年中，我们开始要把墙设立起来，我们要开始抢救灵魂进入我们教会，直到这个教会占满人为止，就神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异梦加异象，你寻求的时候，你会引出神的心意。所以2005年是一个框架跟地基之年，那2006年是一个 year fire， 又是一个意象。我等一下分析为什么2005年是一个 year fire。2008年是一个初熟果之年，我们也知道2008年很多那个事情开始发生了嘛，神开始收割，初熟果代表神开始收割嘛。我们也会讲到神审判的开始，其实也是收割的开始。2009年就刚才讲了，我们要呼求耶和华的名，神就拯救。所以2009年是一个安定如山之年，我们要站在神面前，因为2008年左右跌倒，我们就要站立嘛。所以是这样子。那至于复兴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呢？我个人祷告的结果，还有一些别人一些先知们使徒们印证，5年左右，大概是2013年，这教会这个复兴大概会进入高潮，或者已经在高潮左右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也不是在祷告，是在教这个先知训练的时候，突然间我灵里觉得说，未来的3到5年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年，3到5年。所以你看到我们或许还有2-3年可以预备自己个人教会开始进入神的时候到，我们就可以进入神复兴那时候，那时候这个是非常荣耀的时间。我们过去10年跟随刘牧师他们建立教会，在神的心意中，可能未来3到5年之内，我们开始会进入这个我们一直想要的荣耀教会的阶段。所以你不要错过，呵呵，不要到最后才像那个门徒一样打盹，醒过来已经过去了，实在很可惜。OK， 所以总结一下说，这一次复兴的特色，这一次复兴的特色，这一波的复兴不仅仅是雷刃的复兴，那复兴的特色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说圣道跟圣灵的复兴，绿色加红色的彼岸，1865年的复兴蓝图再现， 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医治的复兴，其实它本质是一个传福音的复兴嘛。因为1865年同治四年的复兴是福音普世宣教的复兴，所以更多的宣教士会被差遣，更多的宣教士会被差遣，不仅仅是更多神迹医治者的兴起，而是更多宣教士的差遣，而这些宣教士有神迹奇事的大能，所以 这重点不能搞错。在这里我们要反思，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差传年会啊，所谓灵恩的教会啊，所谓传统教会，无数的差传年会，大家都说要靠圣灵工作，但是果效在哪里呢？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如果说你跟圣灵同工却没有神迹和大能的明证，那你可能只是刚刚开始，你需要深入探讨。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一波复兴中兴起这个圣道加圣灵的复兴，因为基本上19世纪那一波是圣道普世宣教的大复兴，但21世纪神要 double portion 加倍的恩膏加上圣灵的大复兴，所以我们开始从这方面训练预备一些照着神的选召训练传教士宣教士准备宣教士，其中也包括我们平常的侍奉生活中发现这些人才训练这些人才，当神的风一吹起高摩一开始，这些人就可以出去传福音。然后陈彼得牧师神给他很大的启示，他说这一波的复兴中其实还有两个阶段，高潮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神迹奇事非常的普遍，病得医治，人得释放，但是在这高潮之中呢，大家觉得说那个医治啊释放是家常便饭，你到教会你心里就知道这事情一定会发生了，就像在使徒行传一样，然后不小心讲错话扑通就死了没有，然后正是到这人类对这个神迹其实开放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第二个层次的高潮就出现了，非常创造性的神迹手段呢，突然间长出来啊，死人又复活啊，这些创造性的情景 creative miracles 突然间普遍出现。所以如果你想想说，如果我们这些祷告的相差不会太大，可能5年之内我们开始教会进入这两个层次，你想这不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吗？5年是一个古迹啦，前后啦，我说当我们进入这个 sweet spot这个复兴的高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一生好像不太白活了。所有的祷告神都答应了。从这个复兴的区域来讲，很明显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因为是19世纪复兴蓝图再现，是一个普世性的，不局限于美国，不局限于亚洲，是普世性的。但是它的重点的震动的源泉是在亚太地区Asia Pacific， 包括印度，像我刚才讲那个太平洋两岸的意象发现，中国啊印度啊这些都会大量，特别是中国会大量差遣出传教士嘛，这回中神回应我们中国人祷告成为宣教的中国，因为这个大复兴会有宣教的中国就出去，现在开始有看到迹象，但真正实现是因为神极大的复兴，很多的器皿被兴起被高抹被呼召才会出去嘛，这就是中国宣教的时代，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特别是在澳洲跟新西兰这两个是有一个极大的复兴，这个是大约在100年前已经被 prophesized 还没实现了，很多仆人都看到从来没有过的极大的复兴。所以如果你要搬家嘛，我想你可能搬去澳洲或纽西兰也不错啊，不想待在美国。我等一下，如果神叫你去了，我都想搬到那边去。当然了，前天就有一个弟兄问我说，复兴的持续，复兴高潮过后怎么样？我这些大概有智慧嘛，就是说哦，有高潮必有低潮，过去怎么样？ 大概他研究复兴史，好像复兴过后又不了了之，草草散。我这里也大概想了三点嘛，比如说你要警惕仇敌的攻击嘛，你要参考我们刚才讲了关于雷任复兴的几点个人看见。第二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要建立无从之事来成全圣徒，也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嘛。神建立五重执事是要了成全圣徒，是教会有一个框架定位。所以你要复兴持续呢，你要培养，持续培养栽培这些复兴中被兴起的人，有呼召有恩高的人，教会才可以稳固的前行。你想想，如果没有腓力啊、保罗啊这些传福音的教师先知，这使徒行传可能到第八章，这个第八章的逼迫一开始他就结束，就不用再写了。不可停止传福音，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后书四章二节，无论得失也不得失嘛。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讲神四种大人嘛，你说怎么靠着四种大人无论得失不得失都可以传福音。所以在神的眼中，神要呼召我们华人信徒积极参与。神对我们信徒有特别的呼召。然后这是一个异梦，我写在网上，然后大家有空可以去细看。所以在这梦中，我是发现在一个那种路边那种街边的一个塞瓦的一个咖啡，然后中。这很简单的梦，然后什么人都没有，然后在街道旁边的咖啡的周围啊，这人行道上面有好几张凳子跟椅子，然后在这个咖啡上面，到街道上面又一个那种广告牌，小小广告牌说 Chinese Wanted， 就征召中国人。那是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然后我就醒了。所以这个梦也好莫名其妙，就看到一间空空如也的咖啡店，然后旁边放了一个招牌说征召中国人。所以我赶快去祷告，然后我就看到，印象中看到居然有一个像天使一样的人物坐在这个咖啡桌左边，然后他往右边看，然后印象就结束了。所以更加莫名其妙，白白的一个影子坐在一个咖啡桌上。那我去祷告，然后这预言的灵就开始出现，所以神就是解释了，说咖啡是代表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嘛，所以神特别征召中国人，也特别征召中国人的年轻人兴起。这是在2005年的异梦异象。那2006年一天早上，神就给我三个字，马致远。我不知道马志远是谁，所以我去 Google 一下，原来是 Jason 嘛，是一个在台湾中或华人中，或其实在美国校园团体中喜欢带领年轻人信主活乐的弟兄。后来就想说，对啊，这个其实又是神再次印证这个解释嘛。然后神说这个 cafe 是一个东西方都有，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所以神说我们华人征召的工厂是一个宣教的工厂，是全球嘛，到处都需要华人，世界各地都需要咖啡，就像 Starbucks 一样，世界各地都有一个需要中国人。那这也是印证中国成为宣教国家的护照。第二个华人这个复兴中的角色，有一个是说是医治的护照，神特别呼召华人参与这一波复兴的浪潮。在2006年中，我做了一个异梦，梦中我参加一个很大的训练中心的开的会议，主持的居然是这个美国五六十年代这个神医运动的领袖之一嘛。然后我走出门，当然中间发现一些事情。我出门以后发现前面像排张桌子，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刊物，刊物的名字叫大观察。所以这个梦就结束了。然后神的解释当然很清楚嘛，神呼召我们中国人参与这复兴， 2000年其实很关键的一年，我要解释一下，等一下会解释一下。其实是神开始召集这些，05年是神已经预备好使徒先知的人才，2000年其实是神在召集这些人风云际会的时候，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些东西。所以2000年神在这个训练班这个异梦中也发现到，神其实已经召集了华人这些医治侍奉的人才，已经开始训练，而且聚集在一起准备呼波嘛。那大观察的报纸刊物其实讲的说，世界会大大吸起来观察这一波华人福音运动的兴起。然后去年我在这个异梦异象课程中也分享说，神对21世纪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的呼召，也是灵晨灵命灵力。这个异梦是在异象，这个异梦是在网上也有，灵晨灵命灵力。21世纪的教会，神特别在天空上写这六个字，灵晨灵命灵力。我们不仅踏上灵晨，我们注重灵命，我们还做灵力侍奉，这是神特别写在天空上，在异梦中给我看的。21世纪的教会，灵晨灵命灵力。那我们北美华人信徒的角色，当然是我们兴起传递火种，就是我们刚才分享太平洋两岸复兴的计划嘛。讲完这些复兴的浪潮，我就来分享一下，就说这个有关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特别的先知性的看见。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国度性的一些时间要发生的事情，神特别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心意呢？那这些我分享的，其实我已经在祷告会上啊，或者是每星期写的一些先知性的报告啊，都已经分享过了，所以这些不是特别的新闻，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首先第一点就是说，神要我们踏出一条复兴之路。我这些我都把那些我写的 report 放在这个网上供大家参考，我这里仔细总结一下，让大家比较容易快，因为时间也不太多。第一点说，踏出一条复兴之路。神其实在祷告上也鼓励我们，说我们不要看别人好像复兴已经开始了，只要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往前走，神的复兴一定会来到，会追上我们的。第二点是5000人的恩膏跟这复兴是有关系的。我们觉得好像5000人不可能，其实我在异梦异象课程中也分享，神确实有给我们这恩膏。我们不可能，我们现在觉得不可能，或者不太可能，或者很遥远，是因为我们还没在恩膏当中，还在复兴当中。如果真的是我们进入这神的复兴当中，神迹奇事，神的大能不断，这个5000人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本来神迹奇事就是要印证福音的大能。然后刚才其实我也分享过了，未来3到5年将是我们教会荣耀的一刻，我们要为未来这5年之内要开始竭力进入这个复兴的流。然后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脚步也是为神所数算，刚才分享诗篇20篇，每一句代表我们教会的一年。那自从有这个诗篇20篇的启示后，我就在一直在想说 OK， 那我们教会未来，因为诗篇20篇到09年就结束了，有9节嘛，我一直以为说是不是诗篇21篇呢，我怎么看怎么不像。结果后来天，我想是圣灵忍不住了，说你不用看了、是19节，是在第19篇是在前面，不是后面，你仔细去看诗篇19篇、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教会这个全地转化的意象、大家有空去看。神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教会建堂不是为了容纳5000人的建堂，能够来容纳5000人不是我们教会建堂的目的，我们教会建堂是为了复兴而建堂。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说又要花很多钱，又要筹款，又要建一个这么大教会，教会建完以后没有人来怎么办，我们是为建堂，为5000而建堂嘛。 但是神是说，这个我们要为复兴而建堂，我们建堂是为了进入神这复兴的流，建堂是要为了让神的福这个祝福从我们教会流出去，而且建堂是为了喂养这些复兴得来的果子。所以如果你这么想，那你这个心里就比会一个比较有平衡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神看心思看的东西的心思跟不一样。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看，我们对于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心里就比较平安，有底。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不足嘛。那神特别在07年年底也是分享，所以08年开始是得恩赐操练恩赐的一年，这是也是一个分享放在网上，当然还有更多的分享啊，我也放在这网上，是在一梦一象课程的很多分享。关于我们教会复兴的状况，现在到了什么层次，什么时候可以真的进入这个复兴的高潮呢？神有一些启示呢。以西结书中水流的四个层次，以西结书是47章3到5节，水流有四个层次，各有1000轴的长。首先是水到踝子骨，水到膝盖，水到腰，水到深处，人不可过。这就是一个，如果你把这个作为一个教会恩高发展的四个阶段，进入复兴是100%，你就可以看到四个阶段。那我们现在教会大概是哪个阶段呢？是在第二个阶段，是在这个踝子骨跟这个膝盖之间，甚至已经快要进入第三个。然后这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因为我在梦中我首先就看到神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水是到一个弟兄的肩膀，然后我拿那个弟兄的肩膀一量，这个奥夏带的那种高度大概是超过1/4。然后在去年还前年中，我有一个异象还是异梦我忘了，我在梦中看到神用一根一根的木头铸成一个四四方方极大的房子，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教会，一个一根的木头，木头代表人死去的生命，原木，一个一个的十字架的功课垒成一个巨大的建筑，等水满的时候，它就东边的墙就砰全部倒下来，里面的水就是冲出来。我想水满冲出来，100%就是复兴真的开始进入我们这个大复兴。所以1+1=2，我这两个加起来就非常科学的算出我们这个是在第二阶段。我心里的感动，如果我们的星期三祷告会达到300人，这复兴就会来到。以前我们讲说教会要一祷告会，师母常常讲说这个祷告会有120人教会就复兴了，我最近好像都有120人，好像陈牧师好像是讲上次年底的年底的那个跨年祷告会我也在嘛，他已经超过120人，所以你看到没有，积点300勇士呀，所以我就想差不多了，希望这个5年之内我们教会就是有300人参加这个祷告会，这个水满破墙而出，全地转化。然后另外一个意象就是在有一次祷告会，我们是为特别为建堂的个要跟建筑师在会面时候的那种祷告嘛。然后神给我看到3种人嘛，一个小孩子大概10岁左右了，把他的自行车停在我们教会的前面，然后他从停车场来进入教会。然后第二个大概是70岁的姐妹，慢慢的走进我们教会嘛。啊，第三个就是一个中年的弟兄啊，手里拿了一个白菜，高高兴兴要进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基本上我的理解就代表3种人嘛，第一种就是小孩子，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年轻人的教会，给他能让他玩，能让他接触神的话语，一个聚会的地点。那第二个种，我们也会照顾年长的弟兄姐妹。第三种是中年的男人，就是一些事业有成啊、工作的人。然后这白菜代表他花园里面长出来的白菜，手头所做工作，因为神要我们享受手头的工作。这个煮白菜就代表我们要教他这种神的工作话语，怎么处理他手中的辛苦得来的白菜。希望在荒年当中，今年大家都有白菜吃。有了白菜还要会煮嘛，然后不要做那种kimchi。那新鲜的白菜是，这白菜是有季节性，当年长出来，神及时的供应嘛，不是说那个像那北方人，那个中国的北方人那冻了好久的，是及时新鲜的白菜，不是 kimchi。OK， 然后那天晚上我刚好站在这个蓝图前面嘛，然后突然间我看到这蓝图好像中间有一个云雾起来了，有一个云雾当中，好像天使用在云中写了一个巨大的五字嘛，五字好像在旋转嘛，然后当然就是有原因的，因为08年刚好是我们这个班教会搬进这来五年嘛，神所已经是 5 year 的 anniversary 纪念嘛，那五也代表五重之事，教会开始，我们教会跟灵粮堂大家庭要进入这五重之事的侍奉嘛，08年是得恩赐，超连恩赐，当然五也代表神工作的 phase one， 我们有两手嘛，一手已经完成了 phase two， 我们神要鼓励我们家是进入这个五，五代表服事，五也代表服事嘛，五重之事嘛，所以这五代表好多意思，就同一个五字就把神的心意表示出来，那继续的建造我们的 phase two， 继续的服事神，迎接下一个五年的来到。而且刚好我在这个意象中，我也觉得可能五年之内我们的 phase two 是可以完成的，如果我们一直祷告啊、禁止啊、左右了，所以一个五字可以表达了这个圣灵好多心意，我就非常的 amaze。 讲完，我们快要讲完复兴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复兴。在这结束以前呢，我们讲一下教会广度跟深度的预备。我们知道了有些这些所有关于复兴这一波复兴的神的启示，我们怎么预备自己个人教会进入这个属灵的时机呢？因为知道，但是如果你不准备不行动，那也不是没有用嘛，只是到时候到，那你更后悔说：“哎呀，早知如此！”我如果你不知道，到时发生，那你就随大流，心里不会太后悔。所以，我们这个深度跟广度的预备，个人跟教预备，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迎接复兴，其实我们更主要是说，让这复兴能够持久。有复兴达到高潮是一回事，但怎么让它持久，让它果效有果效，又是一个新的功课。首先我要预备人心，人心的预备，我们要分享关于这些复兴的先知性看见和启示，这是我们现在这堂课。我去年就11月底还是才有神好像特别催促我说一定要在年初去讲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可能觉得时间有点赶，我一直想给它拖后一点，但不知什么，就是今天跟下一次，我觉得是神有预备大家的心。然后当我们大家都知道神对这复兴的预备，神的应许，你自然就会渴慕，你自然就迫切祷告，因着你的行动，你开始进入这个复兴的实境。当然我们讲到从复兴的误区啊，我们也讲到看到说真理预备的重要性，神的话语，学会研究神的话语，行出神的话语，特别是学会接受神的带领，学会听圣灵的带领，是有恩膏在凡事指教，执事预备，开始明白自己的 calling 呼召，明白自己的位分，明白自己属灵季节， 开始进入神要你侍奉的岗位。因为这复兴是需要五重执事和各种教会人才来支持的，少一个人就少一份稳定性，而如果你这框架在，这个复兴才会持久。所以当然自然而然就是器皿的预备，首先是五重执事者的预备啊，而且是五重执事者的侍奉的岗位的预备。你单单说只是要建立这五重执事者，但是你没给这个位份啊团队让他们侍奉，那也是没有用。所以我们教会开始已经这些事情我们教会已经做了，所以我可以写出来，我知道说这是神确实要我们做的。所以这些执事的预备其实是架构的预备啊。你看最近这几期我们看这个灵粮周刊，台北灵粮堂很多很好的文章，大家一定看，现在那里还剩下几本，不知道有没有，你要去看。他们把过去这几年的宝贵的经验写下来，我看了一直阿们。然后这就是神的工作嘛，我们同感一灵嘛。回到这个五重执事者预备，我们刚才已经讲了，2005年是框架地基之年，神已经召集了这些使徒先知五重执事者。当然我这里要讲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神没有在05年跟你异梦异象启示没有招你，你不要就很灰心说啊、哦，神没有呼召我做什么。因为神的计划是一批一批的，可能神预备你十年以后，神预备你五年以后有新的一批出来，而2005年是神为这一个破复兴预备。所以你不要灰心，你要渴慕，不要看自己天然年龄和属灵年龄的多大，你要渴慕，神就会把它呼召向为启示。那特别神强调说教会要有这个五重执事者来的框架来预备，这里有一个意象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基本上是说在这个意象中，我看到很多，大概有四根五根那种很看不起眼的，不过却是崭新的，这个我半新不旧了的十字螺丝钉掉在地上，混在沙土之中，因为它头是十字的。然后我就很奇怪了，这些钉是半新不旧的，但是确实非常好用。然后我就很奇怪了，因为这个意象好奇怪哦，看来前面有一片沙子，中间放了五颗半新不旧的十字螺丝钉，这什么意思呢？然后我继续的祷告，就看到一个银色的地球在转，然后主耶稣从当中走出来，但是银色地球上面好多个洞，我知道如果把这那五颗螺丝钉放进去就刚好。那神就解释很清楚嘛，银色代表神的救赎，福音传遍整个地球是神的工作，但它需要五重执事填补固定这个框架。所以就神特别的启示，就是说在这意象中他特别的强调说，你教会需要这个五重执事者的作为稳定的一个框架。我们讲完了各种各样的预备，还要讲一个关系的预备嘛。关系的预备首先讲的是合一的预备。我想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个人跟个人之间，大家都喜欢讲合一嘛。做基督徒没有人不讲合一的，因为神要我们合一。但是什么是合一呢？合一是做同样的事情，在一起活动，教同样的教材吗？还是灵里面的合一吗？我想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灵里面的合一，是耶稣基督里面爱里面合一，从自己心里面真正爱弟兄的合一嘛。我想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课，我们也没时间讲。不，基本上我们要讲的说，真正的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爱的合一，是我们互相欣赏对方。我们看对方，以前是看对方的缺点，现在是看对方需要成长的空间。 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神不管一个人都没有缺点，他看到是说这个人有多少需要补足的地方，所以他爱中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基本上灵里的合一就是要接受，大家互相接受，接受对方需要成长的事实，同时也接受对方神要怎么用他，方式时间，这些都是合一。当然有了合一，想要合一的心智并不等于你就有合一，因为真正的合一是要有神的恩膏，恩膏要断开沉重恶不合一的灵。那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合一的恩膏是从神而来的。好像你这个人走到哪里讲一句话，很多教会的牧者都点头说对对对，大家一起做，像周神助牧师，这个是有一个国度性合一的恩膏。这个恩膏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能得到恩膏呢？因为这个恩膏也是神本身的恩典。其实很简单嘛，属灵的福分都要凭信心求，信心就是我们想要，我们想要不管看起来怎么不可能，跟别人和好，跟教会和好，你想要神就会开道路，到的时候恩膏就会增加，别人就开始同意你讲的话，十字架功课开始我们身上完成。所以这合一的恩膏必须一个极其渴慕的心，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合一的恩膏。这恩膏甚至的力量会大过我们这种个人这种五重之事啊，圣灵九恩赐。合一的恩膏是一种国度性的恩膏。我觉得我们现在教会中欠缺的，也其实是神正在补足的，也是台北灵粮堂和台北台湾教会过去几年做合一的工作，现在我们教会也要开始做，就是合一的恩膏。因为你要做地图的转换，不是一个教会，也不是你一个小组，而是整个地区的转换。所以过去这几年来，神一直给我一些关于合一教会跟教会合一的意向。我今年年初去 Christmas 节去 LA 嘛，我进 LA 以前我就觉得灵里面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觉得神要跟我讲什么话。结果当天晚上做异梦，你猜我梦到谁？我梦到陈忠辉牧师，讲了不少话，但我只记得一句话。他说他们的爱秀园的教导相当有根基嘛，我在梦中看到他们的教导成为他们的屋顶，成为他们遮盖。然后很普通的弟兄如果在照圣经的话语，他才可以在里面自由运作。这个跟合一什么关系呢？因为大概是去年有一次，我陈忠辉牧师为我祷告，他是为这个爱修园跟灵粮堂合一祷告，一起做神的工，不同方面做神的工。所以我居然在去年年底梦到他，我就到 LA 梦到他，我觉得是神一个特别的 confirmation，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地图转换，要进入这个大复兴普世的宣教，我们各个教会必须合一，从不同方面不同的事工来服侍神，互相补足。所以是这样子的，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分享在灵里面的教导的方式得着。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连结，这个才是地图转换的关键。因为不是说你一个教会想做就可以了，神会也为我们教会开道路，因为各个教会开道路， Bay Area 各个教会的连结是灵里面的连结。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我们人怎么看怎么不行。我们想各大教会之间也想连结，就是三号就是可能不太顺手，我想就是时候还没到，但真的时候到了，我相信这个连结是非常明显的，神合一的恩膏会降下来。因着恩膏我们才合一，不是因着我们人想要合一就合一的。然后另外大福音的印证是方式的预备，就是大复兴这个要预备是个方式的预备。什么意思呢？验证的方式啊，宣传的方式啊，牧养的方式，我们都要考量嘛。比如说验证的方式啊，我们应该找一些 准备一些医生啊，林良堂这么多人，至少有些医生嘛，内科外科，到时候神迹奇事一发生，你可以印证，然后世人才会相信嘛。我想那个 Lakeland Revival 复雷大复兴其中一个缺点就是说，哦，很多死人都复活了，但是拿不出证据，然后记者去调查好像没有一个或几个是真的，或者至少有证据可以能够确实的证据，所以我们必须预备这样这种验证的方式啊，还有我们要预备这个宣传的方式啊。宣传的方式包括我们怎么宣布我们聚会的消息，怎么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怎么不靠着宣传这个抬高神迹奇事，而是抬高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宣传的方式其实很重要的，因为神迹奇事一发生，我要让世人知道，吸引世人，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宣传的方式是非常有考量的，这个是觉得完全我们现在就可以准备预备，然后牧养当然很重要了。我们是不是有五重执事的教会可以牧养这个福音得来的群羊啊，新的羊啊，旧的羊啊，然后在复兴中万事俱兴，都有时候会很混乱 creative 的 chaos， 那你怎么能够在这种有神的智慧的一个牧养，这些平常都可以做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过去太阳底下没心事，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我们可以做，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需要等神来推我们说赶快去做。场地设施的预备，我们要为复兴而建堂，我们不是为我们五千人的会众而建堂，我们要为复兴而建堂，所以这个预备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尝试，只是我们平常要多想想，从神复兴国度性的角度来讲。然后关系的预备我刚才也少讲，就是个人与教会之间的连结。我们平常可能大家知道说 OK， 比如说2005年你被知道神的跟你的呼召，你开始准备，但是你个人怎么跟你的侍奉挂上钩呢？是你自己跳出去招兵买马，建一个大旗，说做一个国度性侍奉，神国的侍奉了、还是你听神的话，等待教会给你机会来侍奉，这样你可以更多侍奉人。这是一个个人跟教会之间的连结嘛。如果你跟你的教会挂不上钩，你这个五重执事就没什么意思，因为五重执事要成全教会的，那你不待在教会，你怎么成全教会呢？这是一个开玩笑的问题啊。然后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的，如果你是传福音的教导啊，就是没有使徒先知的做遮盖根基，也不太符合圣经原理。你知道，可能刚开始神要叫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行，但过一阵子你必须找到一个教会的连接嘛。这些都是为复兴做准备。个人跟个人之间的连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恩膏不同，有人有使徒性，有人有先知性的恩膏嘛。如果你的太太是先知性，那你使徒性就刚好；如果你两个人先知性，那做事就不太融洽；两个人是使徒性，那更吵架不得了。所以你的那推而广之，你跟周围的小组的人啊、小组长啊，个人之间都有一些连结，你必须搞好关系，也知道自己神给你预备什么样的位分，这些都要想清楚。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想清楚，圣灵的风一起，你开始火热侍奉，过一阵子后院着火，那就糟糕了。仇敌侍奉有如常常是这样子嘛，因为仇敌是通过教会内部信徒自己来扑灭这个火。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连结也就这样子，因为没有个教会是完整的，就合起来耶稣基督的教会才是完整，所以你必须有这个连结嘛。OK，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关于神复兴的话题了。所以我推荐这本书，是一本叫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David Edwin Jr.、他的是 last name 应该叫 Hallel， 我在网上有。然后这是讲一本四五十年代美国神迹运动攻过的一本很好的书，他读了很多的资料，自己也亲身参与，他把四五十年代神迹运动所有的知名的人物攻跟过都记下来，然后很好的材料，很多的图片，很多的材料，你要研究这个神迹运动神大复兴的时候，这个是最近的材料， 你应该去看。而且在 Google 上面它有全部的影印，你可以一页一页看都不用钱了。Amazon 上面也有，我有一个link。